二，北平闲居。从1947年10月尾到1948年10月，我在北平闲居。1948年春季，我不可能转入任何大学。秋季曾考取了辅仁大学1年级，但北平又已在共军包围之中。我父亲既决定南下上海，我便从未进辅仁的大门。不过这一年对我而言还是有特别的意义。我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了。在中正大学时，由于东北籍同学对苏联军队的暴行深恶痛绝，左倾的风气没有机会发展。学生偶有游行示威，大都是针对苏军而发，如抗议他们杀害中国工程师张申夫事件。但是一到北平，思想空气完全不同，逼得我不能不面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冲突。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便在这一时期。这是一本宣传辩证唯物论的通俗讲话，用最浅近的常识诱导青少年入壳，从宇宙观到人生观，全书构成一封闭系统。书中常引卡尔·伊里奇的话，我初见简直不知所云，再读下去便慢慢发现原来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卡尔和伊里奇，为逃避检查而改。当然，艾思奇三个字也是爱马克思伊里奇的意思。大众哲学当时流传很广，在青少年读者中有相当影响。他虽没有把我变成一个信仰者，却对我发生了一种刺激作用，即书中触及了一些我过去没有注意的问题。这是我接触马列思想之时，所以特别提及。当时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要算楚安平办的《观察周刊》，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在《独立时论》上的《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人有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观察是我每期必读的刊物，它的基本立场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因此采取了多元开放的编辑方针，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论点都兼收并蓄。对于像我这样刚刚开始思索政治、经济、社会等大问题的青年人，恰好是一种实际的思想训练。我必须不断地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至于正或误则是另外的问题。当时又指暴力革命或和平革新争执不下的局面，我受了胡适的影响，偏向和平革新，所以我对于费孝通《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本书特别欣赏。他和吴晗合编的《皇权与身权》也提出了我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费孝通留学英国，略知英国近代史上绅士阶层怎样由封建地主转变为企业家的过程。他的乡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国模式来为中国地主谋求一条和平演进的出路。由于他在乡村及江村做过实地调查，所描述的地主生活状态大致很客观，这是他的作品当时对我有特殊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但暴力革命终于来临，他关于乡土中国的一切分析和讨论也都成为废话了。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耶鲁大学访问，费孝通是团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我当面告诉他早年曾读过他的论著，他遵守官方规定赶快声明那些错误的东西不值得再提了。我忍不住说，如果先生不曾写过那些东西，今天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他只好尴尬的一笑。平心而论，到1948年为止，费孝通是中国极少数最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英文论著也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1955年秋季，我在哈佛旁听 帕森斯的社群系统一课，涉及中国方面的参考书便有费孝通和张之毅合著的《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和他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绅士的论文。可惜进入1950年代以后，他的学术生命便画下了休止符。晚年在中国出版的英文著作《走向人民人类学》实在令人无法卒读，偶然在中文杂志发表的随笔之类也光彩无存，远不能与观察大公报时代相比，这是令人惋惜的。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新路周刊，这份刊物是由钱昌照出钱办的，他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获取经费毫无问题。他留学英国时受废编社的影响，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份刊物是1948年夏天在北平创办的，清华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任主编，发表的论文也较多。在经济学方面，清华刘大中和北大蒋硕杰最为踊跃撰文。1970年代以后，我在美国与台北常有和刘蒋见面的机会，偶尔还追忆过新路的往事。1975年夏天，刘大中已接受了香港新亚书院董事会的聘约，继我之后出任院长。不幸他回美国康奈尔大学之后，发现癌症已到了晚期。这年八月，他和夫人双双自杀，是当时一大新闻。我从新路中吸取了不少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社会平等之类的知识，扩大了我的眼界。1950年代初，我在香港写《民主革命论》《自由与平等之间》等书，虽都肤浅不足观，但思想的根源必须上溯至1948年在北平的闲居生活。我在北平时期，当然并不是整天都在严肃地关心思想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古城，北平确实有说不尽的生活情趣。我偶然会到郊外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地远足，至今不能忘怀的乐趣之一便是逛旧书店。琉璃厂故不必说，隆福寺、东安市场以及其他小书摊都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所在。有时发现想找的旧书而又所价甚贱，可以使人高兴好几天。夜晚听免费京剧也是一大乐事，北平戏院上演京剧往往在晚上七八点钟开场。门道京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你过了十点去闯戏院，那时门口已无人售票，便可大摇大摆直入，且可能占到好座位。我曾有好几次看白戏的经验，如谭富英的《定军山》之类。这是旧北平最令人恋恋不舍的文化生活。1978年10月，我在离开了29年之后重到佚名的北京，竟感觉到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北平时期，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学生示威游行，也没有加入读书会组织，但是偶然遇到我感兴趣的演讲则一定去听，例如杨振声在北大讲鲁迅先生的旧体诗，我便听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我在北平和在校大学生接触的机会，使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思想脉搏。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青年对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普遍的不满足，但除了地下党员外，很少学生认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所信奉的主要还是五四以来的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何况当时中共也是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是在打下南京、上海以后才发表的。知识青年和民主党派人士反对国民党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他的一党专政。他们之所以要推翻国民党政权，绝不可能是希望找一个有效的一党专政来代替一个无效的一党专政。楚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的名言，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是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已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清楚。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足惜，但是天翻地覆的结果竟断送了民国以来缓缓出现的公民社会雏形，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想到的。